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手中这封家书来自于亲爱的书香家人花间小路。这封信的主旨是请为我祷告。另外在小说选读栏目继续读这一本由道生出版社所出版，由邱显正牧师所写的《天上垂下来的绳子》。这本书中所叙述的见证都是真人实事，我们会看到许许多多的宣教士，他们蒙神呼召，勇敢地踏上宣教之旅，到一些罕为人知而且呢是非常少数的民族的地方，和他们生活在一起，为他们办医院、办学校，帮助他们识字，还有把福音传给他们，甚至于付上生命的代价也在所不惜。透过邱显正牧师所写的这一本《天上垂下来的绳子》，刘文个人深深地得到激励，以及再次坚定服侍主的心志啊！盼望这本书对你也是一个很美好的祝福。好，在读这一本《天上垂下来的绳子》以及读来自于花间小路的这封家书之前，刘文要先送上这首诗歌，特别送给亲爱的花间小路，深愿主医治的爱早早临到你。来听这首《医治的爱》。
在泥泞山谷中，你领我走出来，我跌跌又撞撞，是你扶我站起来。我满身是伤痕，你将我抱起来，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破碎的生命完整起来，心中有燃起光明的期待，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来自于亲爱的花间小路的家书，主旨是请为我祷告。刘文家人你好，请为我祷告，因为我实在不知道该向谁倾诉。我生病快两年了，为何还没有痊愈呢？我不知道该怎么祈求，每天忍受忍耐，没有聚会和教会和朋友，上有老下有小，该如何刚强壮胆呢？上帝知道我这两年流了多少眼泪，家人不理解甚至不耐烦，如何能交通鼓励呢？经济的压力，异样的眼光，每天还要抬起头。亲爱的花间小路，刘文不知道怎么安慰你，也不太知道你生病确实的情况如何，但是我相信当你愿意敞开自己，你愿意让刘文和书香家人为你祷告，这就是一个医治的开始。你的眼泪天父一定都看见了，并且把它像珍珠一样的放在皮囊里。让我们凭信心向主祈求，恳求主医治的爱临到花间小路，领花间小路走过流泪谷，看见有秋雨之福盖满全谷，也引领花间小路能够有一个属灵的家，有主内肢体弟兄姐妹可以互相扶持，有属灵同伴可以彼此带到。我也会经常为你祷告的，如果有空的话，欢迎随时写家书来，让我知道你的近况。下面一起来读这一本由道生出版社所出版，由邱显正牧师所写的《天上垂下来的绳子》。今天从这一本书中为你选出的这两篇见证，第一篇是袋鼠的故乡。袋鼠的故乡是哪里呢？好，一定猜到了吧。另外是苗族救星伯格里，一起来看这一本《天上垂下来的绳子》。袋鼠的故乡。卢婷阿姨问以诺，你最喜欢的食物是什么呢？她说，袋鼠的尾巴、蜜蚁和小野果。以诺是台湾宣教士黄明芳和澳洲同工施大卫的爱情结晶，他们两人在澳洲中部的原住民亚马他拉族当中传福音翻译圣经。2007年的复活节，在亚马他拉族中发生一件大事，经过大卫明芳六年的努力，第一本亚马他拉族语的马可福音和聆听版的 CD 终于问世了，而且就选在复活节举行奉献礼。这卷圣经也是台湾威克里夫会员参与圣经翻译事工当中献给神出手的果子。澳洲的原住民原本共有400多族，但随着都市化及外来移民的增加，他们逐渐边缘化，目前只剩下200多族仍然讲自己的母语。而且澳洲原住民的人口相较于白人及新移民人口比例相当悬殊，只有0.8%，不像纽西兰的毛利人在人数上与移民人口的比例约占2%，差距较小，在社会上有较大的发言权。加上没有顺利从狩猎捡食为生的生活形态过度变成农耕或工业形态，与现代生活显得格格不入。更令人吃惊的是，有一位纽西兰同工告诉我，19世纪时，澳洲白人常常把原住民当成野兽，作为打猎的对象，甚至把猎原住民当成主日下午的余兴节目。人类的傲慢与偏见到这种地步，真是不可思议啊。到了20世纪初，开始有德国的宣教士对澳洲原住民传福音，其中又以路德会为主。福音进入大卫明芳所服侍的亚马他拉族中已经有50年，并有几位牧师被案例，遇到有重大典礼便穿上牧师袍，显得颇正式。 由于牧师手上拿着一本礼仪本和一本其他族的语言的圣经，崇拜时坐在地板上的男男女女，要不是打瞌睡魂游向外，就是交头接耳，甚至有些根本就坐在活动中心门外，人到心不到，因为牧师照着礼仪本念，民众了解的不多。大卫明方在亚玛塔拉族中已经服侍六年了，信徒的生命并没有太大转变的迹象。有一位牧师才刚坐完牢出来，原因是他的车子没有按规定向政府登记，他们不以为意，因为在监狱里三餐定时，又可以聊天、洗澡、看电视，像度假一样。几个月以后又放出来，一般百姓酗酒、吸食汽油、残害自己身体的情形更是时有所闻。然而，明方开始借着为圣经故事着色的活动，每次聚会都能招聚一群孩子，他们绘画的能力好像与生俱来，非常有潜力。难怪经过政府辅导，已经成立许多原住民艺术馆，所贩售的版画有许多销往欧洲，价格高得惊人，原住民艺术家也变得相当富裕。希望孩子们耳濡目染，对神的话语能有多一点了解。随着母语圣经逐卷被翻译出来，盼望神活泼的道能够真正提升亚玛塔拉族人。当地原住民普遍不喜欢照相，不喜欢被当作东西来拍照。大卫告诉我，如果要和某人拍照，要先征得当事人同意，免得引起误会和纠纷。曾经有人拍了一些政府花钱帮原住民所盖的房屋照片，并发表了负面的评论，之后他们就对外来的带着相机猛拍的人很不信任。还好我们是大卫明方的朋友，有一位弟兄还带我们去丛林里摘野果，尤其我们带着4岁的小以诺出现在他们当中，村民的戒心就放下了。复活节的前一天，村民从邻村请来乐团，举办了一场诗歌演唱大会，有点像卡拉 OK 大赛，一组人唱完换另一组人唱到通宵，一方面庆祝耶稣基督复活，一方面庆祝他们终于有了自己母语的马可福音。可是他们的灯光是从屋檐下的灯泡照在他们的背后，外面只有月光，加上他们肤色又黑，完全看不清楚，只有闪光灯打在他们脸上，回家看照片时才知道他们的表情。有心服侍澳洲原住民的弟兄常找不到配偶，因为愿意进到澳洲中部沙漠地带去服侍原住民的人实在不多，除非带着神的爱和天国的使命，否则很难在这一种地方待下去。除了明方之外，台湾还有另外一位宣教士杨美丽姐妹，在澳洲接受语言学训练时认识了她的丈夫保罗，结婚后一同到另一个地区服侍原住民。保罗说，他从小表现良好时，父母就会带他上中国餐馆作为奖赏，如今上帝把美丽赐给他，天天都可以吃中国菜，真是天父最大的赏赐。大卫明方住的茶树区只有40几家原住民，他们是除了警察和附近一家白人开的小店之外唯一的外来人口，偶尔有些外来的工作者通常只停留半年到2年，而以诺又是独生子，所以非常缺少玩伴。我去的时候，澳洲的教育部正好派人到他家设立一部电脑和小耳朵，利用卫星天线做远距教学。其他时间以诺会到附近的原住民学校上课，他很喜欢看到他们和美丽这两个家庭，他们服侍的族群，他们的婚姻家庭，深深体会到唯有基督的爱才会有这种组合。短短几天的探访，我已经和村民有了感情，他们不再只是观光明信片上的图画，而是有名有姓、有故事、有过心灵交流的朋友。当初明方听说大卫在亚玛塔拉族人当中侍奉，他问大卫，亚玛塔拉族总共有多少人口啊？大卫说，大概有800多人吧。明方说，这么少啊，值得吗？大卫说， 可是上帝也爱他们呢？这句话让明芳很感动，看见弟兄对主如此委身，他也就答应一生相伴。离开茶树小镇，车子奔驰在澳洲中部旷野，看着一望无际的草原及灌木丛，心里想起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的一段话。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二十二到二十七节，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它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着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我相信在神国度的拼图里，也会有一片是属于亚玛塔拉族的。苗族救星伯格里，去过中国的贵州吗？许多人因为夜郎国的传说和黔驴技穷的故事，或金庸武侠小说里善于下蛊的苗疆女子，而对那一片穷山恶水有了先入为主的概念。而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两银的描写，当然也没有什么正面的帮助。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今日的贵州却摇身一变成为都市人逃离生活压力的世外桃源。几年前，一位在大陆工作的姐妹给了我一本书《石门槛前的阶梯》，不起眼的封面和印刷，加上缺乏图片说明，注定了她被束诸高阁的命运。只隐约记得是讲贵州的苗族。而今年初又偶然在另一位弟兄家看到一期《中国国家地理》贵州专辑，其中一篇名为《石门槛炼狱还是圣地》，这个似曾相识的地名再度出现在我眼前。作者沈红这样写道：文化版图上，石门槛曾是茅塞未开的村落，但它近百年的历史却令人叹为观止。这个从物质角度观察近乎炼狱的地方，却成为苗疆的另类地盘。伴随基督教而迁入的西式教育制度，使成千上万地处边缘落后的苗民接受现代知识，并跃进为文化先锋，创制苗文，创办乌蒙山区第一所苗民小学，建威宁县第一所中学，培养出苗族历史上第一位博士，在中国首倡和实践双语教学，开中国近代男女同校先河，创造中国西南地区第一个游泳池和足球场，创建乌蒙山区第一个西医院，创办中国最早的麻风病院，建立中国第一所苗民医院等等。石门槛因而被人比喻为苗疆的文化圣地。炼狱是如何蜕变为圣地的呢？历史起源是一位来自英国的宣教士伯格里。伯格里幼年因家境贫寒失学，来华宣教时就特别重视教育。在云南昭通布道所向彝族传福音的时候，就开始引进西式教育。可惜彝族人对福音反应不佳，信的人不多。有一天，四名形容枯槁的大花苗人风尘仆仆来到布道所听福音，消息传开后，又有更多苗人不远千里而来渴慕真道，甚至引起昭通贵族的恐慌。伯牧师本人却深受感动，而决定深入苗疆。二十世纪初的海外宣教士常拥有过人的信心和对主的委身，因此屡屡写下动人的史诗，为宣教大业谱出不朽的乐章。初到石门槛，伯牧师就遇到语言的障碍， 于是拜苗人杨雅各和张武为师，勤学苗语。从此到石门槛的宣教师也都要求熟悉苗语，但就如许多少数民族一样，苗族长期没有文字，历史文化都靠古歌传承，属于典型的口语社会。伯格里和几位通晓英文的苗汉知识分子潜心研究，几经失败，最后从传统苗族服装的花纹图样中获得灵感，并于1905年为苗族创立了简易的拼音文字，民间称之为老苗文，就是英语世界惯称的伯格里文。从此苗族的传说、历史、文化有了新的载体，一个新的神话也自此在苗族当中流传。很久以前苗族失落的文字现在找到了。沈红说，这套老苗文上得了教堂，进得了学堂，下得了草堂，得到苗族极大的认同。借着文字，牧师们与伯格里合作翻译了苗文圣经和赞美诗，学校也用它来编写苗文基础、苗族原始读本等等教材，出版苗文报，而苗族同胞则用以通信、记账，记录民族歌谣、故事和传统知识。据说当时云南、贵州、四川边境许多苗民都通晓平民夜读课本，乌蒙山区2/3的苗族同胞因此扫盲，识字率超过其他少数民族，甚至一度超过汉族呢。伯格里在石门槛的生活全面苗化，经常穿着苗民的粗麻布衣和草鞋，一口道地的苗话，不骑马，不坐轿子，路上遇到苗民就像看到长者一样谦让，身兼牧师、教师、医师三师一体，积极传道、办学校、传播西医的知识，使地处边陲贫穷落后的石门槛很快成为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一个文化圣地。苗民也视他为最可信赖的人，称他为拉蒙，就是苗王的意思。在民间流传的《苗族救星》这本书中，他被视为民族英雄。1915年，一场可怕的传染病伤寒在石门槛爆发开来，伯格里因护理患病的学生及村民受到感染，但他坚持把药品留给村民，自己却以身殉道。葬礼那天，上千苗胞为他送行，并为他捐资修建坟墓，墓地就坐落在一座俯视石门槛的小山坡上。一位村民如此说，我们苗族从穷苦人民走向奴隶是一个很长的过程，有1000多年的历史，从奴隶走向博士只有100年的历史。伯格里牧师看到这个民族十分凄惨，才抚养提高我们的生活状况和文化水平，拯救我们的灵魂。伯格里等一批宣教士的人格魅力和献身精神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感召力，引发了苗族、彝族和汉族大规模信主，至今仍生生不息。在约翰福音15:13，耶稣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约翰福音12:24-26说道，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道生出版社所出版， 由邱显正牧师所写的《天上垂下来的绳子》，在下一回的小说选读栏目，这本书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如果读这一本书的期间，你有任何的感动和感想，不要吝于跟刘文分享哦。确实，这些宣教士就仿佛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但是却结出许多籽粒，并且生生不息，盼望透过他们如此美好的生命故事，也可以激励我们更快跑来跟随主。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不要忘了下回同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